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金正恩文在寅峰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金正恩投向美韩，中国是否靠边站。那么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关注的韩朝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举行历史性峰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就在几个小时前，文在寅与金正恩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宣布将争取在今年内结束战争状态，把停战协议改成和平条约，并将力促包括中美在内的多边会谈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目标。那么从这次宣言的措辞来看，双方在实现和平和无核化的目标上取得了多大的突破，展现了多大的诚意，为后面的川金会和习金会做出了什么铺垫，留下了多大的空间，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这次韩朝峰会刚刚落幕，你认为双方签署的这个板门店宣言是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至少呢，昨天一个晚上呢，我也没法睡觉。所以对我来说呢，比他们发射导弹呢更让我没法睡觉。因为呢，我看了就是整个一天的这个行程呢和一天的这个安排和他们的活动了。我认为第一就是彰显了就是韩国呢就是跟北朝鲜了两国呢民族统一的决心。第二呢，我觉得两国的高级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个团体了，那么他们之间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互动了，我觉得掀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那么第三呢，板门店宣言呢也有某些承诺，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到底的时间日程，但是我觉得一些积极的开端呢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总的来说呢，我是觉得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王建伟教授，您的看法如何？
两个这个韩国和朝鲜之间这个过去也有过两次接触，但是这个取得进展的幅度啊，这一次应该说是最大的。当然那个夏教授刚才还没谈到，就是说这一次双方不管怎么样，双方还是承诺啊，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因为这个是这个整个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一个点。那当然具体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双方都承诺啊，这个朝鲜半岛和无核化，特别是从这个朝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应该是相当的不容易啊。那么所以呢，我想而且呢，在今年年它有一个时间的这个限制，今年年内就要希望把这个朝鲜的停战机制变成这个和平的机制和这个结束这个敌对状态的这个机制，这个我想呢，我想也是一个双方都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想这个是，总的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次这个韩朝峰会啊，可以说是就从形式上来讲是非常辉煌精彩的。那么从这个板门店宣言，应该是双方首脑在会谈前双方的这个幕僚已经是达成了。这个紧张的工作，那么这次主要是一个签署。我想这个和平这个板门店宣言有九条，那么第二条和第八条非常重要。第二条是说要在年内逐渐的用这个建立这个和平协定，那么这个是一方面说要建立和平协定，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个拖延，那就暗示朝鲜方面要等待国际援助，就它的要价和敲诈能不能满足，那么年内能不能签订和平协定。第八条说了通过契合逐渐实现这个无核化，这也是一个比较应该说遥远的目标，跟国际社会的期待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那么其他几点呢，第一条就说是结束敌对行动，这可以相信在短时间内是可以做到的。第四五六条呢是相当实在的，就5月1号前5月1号要停止敌对喊话，那到8月15号呢举行这个离散亲属的这个团聚，那将是一个感人的场面。那么再一个就是秋天文在寅访问朝鲜，说整个九条宣言加起来是有虚有实，总的来说形式大于内容，而这个象征意义更大于实质性的这个结果。
陈伯公先生这个看法和刚才戴博你表达的这个看法有点类似，那么你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小的突破，但并不是一个大的突破，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多数的这个美国的专家，其实很多国际专家并不相信这个金正恩将来会放弃他的核子武器，想不起他有任何理由这样子做。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金正恩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个非常大的问号。而且如果他不放弃他的核子武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这个解决。但是昨天他们就是开会还是个好事儿，我们应该为朝鲜半岛的所有的人高兴，可是还要记住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他们两个文在寅、金正恩老手拉手，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峰会一个就是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无核化问题。但是从宣言的措辞来看，那个朝鲜的核问题是作为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而且就像刚才大家提到，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那么这个时间长，未来变数就可能多，你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
对，肯定的。现在呢，人们呢对金正恩呢有些怀疑，但是呢，我觉得呢，金正恩呢已经呢，那个稳定了他的政权以后呢，他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恐怕是他政权稳定的更长远的因素。另外，我觉得金正恩跟那个文在寅呢，他们的那个无论说和平、繁荣和统一了，我觉得显示出同一个民族了，两边的他们的共同的一个决心，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共识是最后要完成这个整个朝鲜半岛的统一的。所以呢，我那个觉得呢，金正恩作为一个年轻人呢，那么他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呢会有一些更大的这个民族的这个雄心呢，那么这点呢，我觉得也不能低估。另外的话呢，就说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当然他提出就是朝鲜半岛的那个整个无核化。那么所以朝鲜半岛跟那个川普总统要求的是北朝鲜在半年之内要必须销毁他的核武器了，那么这里边呢是有一个差距的。但是呢，我并不认为朝鲜半岛有没有核武器了，这是一个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关键。我认为对朝鲜人来说，如果两边他们有朝鲜人的这种那个国家和民族的意志的话呢，如果要实现他们的目标，我认为核武器了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北朝鲜能不能接受和平，而和平的一个基础的话，其实是自由和民主。这个我觉得可能会使得核武器的问题了变得更加那个不重要。
好的，王建伟教授，我们确实看到自从这次这个韩国冬奥会以来，朝鲜和韩国两边都是大打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牌哈，那么大家都是好像要说我们是同文同种，那么是血浓于水的这种感觉。那么你觉得刚才夏明教授这个观点，就是说两国之间会不会未来就是从这个民族大义出发，真的是致力于和平，而且甚至最后推向朝鲜这个半岛的统一，你觉得这个可能性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双方的这种民族感情啊，认为这个这个整个朝鲜民族啊，那么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一点我想是毋庸置疑的。从那个金正恩的这个几种的心情，那么文在寅总统的话呢，从他从政的开始的最早的比较早的阶段，就是致力于这个南北的和解，致力于这个南北这个朝鲜的这个统一。这下我想呢，这个双方是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的。那么当然这个民族感情是一回事，那么这个两个朝鲜韩国之间能不能这个走向和解呢？我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契合无核化，那么无核化要能够实现的话呢，我想主要还不取决于这个韩国和朝鲜，还取决于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怎么来谈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他是这个承诺要无核化，但是怎么才能取得这个无核化？那我想呢，这还取决于今后几个月要发生的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这个高峰。
好的，
在这个高峰会才能这进一步谈这个契合的条件，这我想是个关键。
好，陈伯公先生。
这次板门店的宣言，它的全称叫做南北韩关于和平、繁荣、统一的这么一个和平宣言。这个宣言，那么它用了三个词。不仅仅是和平，不仅仅是统一，它是用繁荣，这应该是北方强烈要求加进去的。因为北方的要求是不仅仅要看到这个你韩国繁荣，也要让我们北方繁荣，事件就暗示它需要大量的援助，它需要大量的金元，它有很高的要价。 因此在这些要价都需要时间来实现，所以才出现了什么年内实现什么，或者是通过无核化实现什么气候无核化这些虚无的这个描述。我觉得这次关键是啊，这个象征意义大的话，就是在于它的这个互动的看点。我觉得金正恩，我先排除过去的执政的过去几年呢，这个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扩张这个人权这个恶劣的记录先不提，我先以事论事，谈到这一次这个韩朝峰会，可以说金正恩在这个韩朝峰会中大出风头，大展风采，他是主角，而文在寅沦为配角。在他们的互动中，文在寅可以说是文质彬彬，谦谦君子，中规中矩。但是金正恩所表现的那种老练、机智、大胆，是不亚于任何政客，而且超越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他中间有很多小的细节超出了这个既定的程序。比如说，第一个细节是文在寅在等他跨过这个南北军事分界线，然后进入这个朝鲜，踏上韩国土地。然后文在寅说了一句话，说你访问了南边，我什么时候访问北边？本来是文在寅要指示他往前走，这个金正恩突然说你现在就可以，然后他又带着这个文在寅跨过这个分界线，到了踏上朝鲜的土地，说这显示他的非常机智，而且他走过来之后，他完全当他再次走过来的时候就成了一个主导者，然后到坐下来签名的时候，他签的是从现在开始和平。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要再像过去70年那样浪费时间，然后他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带来了一个从北边带来了一盒冷面，我们晚餐的时候享用。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带来了，他马上说不，这不是从很远的地方带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而且那个原来金日成想实现的时候，对，等一下再讲吧。
嗯，好的，戴博，你的看法呢？你觉得这个美国是不是乐见，比如说未来南北韩实现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
统一的朝鲜半岛，就是你说起来，我觉得我们太是轻易的说，因为他们的民族感情，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心意。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两个人民的这个政治体制不一样，格格不入的这个很实际的问题。金正恩不要放弃他的政权，韩国人也不愿意在金氏家的领导下生活，
这是一个很大的冲突点。
这些问题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都兴高采烈，明天你考虑我们到底要怎么生活。那你就这么一个统一法，
对，
所以这样子唯一的一个路子就是逐渐的经过经济方面的合作改造北朝鲜。可是你改造北朝鲜也对金正恩是个非常大的威胁，
是的，对他的。
他现在说他要搞的什么经济的这个改革开放，
对，
可是改革和开放是两码事儿，开放对金正恩是非常的危险，因为这样经过那个开放，他的人民会知道这是几十年这个金正恩他爸他的那个爷爷
祖父对
都是说谎了，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同意这个事情还是短期来讲是不太可能。
好的，夏明先生，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这个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哈，那么这次我们确实看到南韩国方面花费了非常大的精力，是精心的筹划出一个巨大的盛大的表演，可以说呢确实金正恩成为一个最大的主角，而且他确实表现的也非常的从容哈，而且跟这个文在寅这个露出这个亲密无间的表情，刚才戴波提到说两人握手时间有点都甚至太长了，那么我想听听你从他们两位的互动，你看出这个金正恩作为一个政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一些什么特点？
对，当然了，我呢跟破空呢，这里面有一点那个微小的一个差异，因为我认为呢，就是说金正恩呢，那么他确实表现得了那个非常的从容，但是呢，在许多的细节上呢，你可以看到了，文在寅总统呢，表现出一个毕竟是就是如果是兄弟的话呢，他毕竟是要长那个就是十几岁，
兄长，
对，所以兄长，对，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基本上是一代人的差异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文在寅总统包括他的妻子，那么对待金正恩和妻子呢，你可以感觉到了有这种那个长兄啊对就是小弟的这种那个厚爱。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细节了。金正恩呢，他当然在跨过这个分界线，然后再把那个文在寅拉回去了，那显示出他的确实也有那个决策能力，也有这种果敢的这种那个态度。但同时呢，你看了他们在那个就是许多的签字啦。或者在检阅那个就是仪仗队了，在整个的这个程序过程中呢，你发现呢，金正恩呢都是非常的能够注意到文在寅的一些细小的细节，然后跟他合拍， 然后呢，让自己呢能够跟文在寅呢，就是把这个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大戏了，给表演的完美。所以我觉得金在恩呢，他那个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他表现出他的一个有他的好学，有他的灵活，有他的开放的一面，这点我觉得还是非常积极的。
嗯，好，王建伟教授。
我想那个我们都不能低估金正恩啊，以前都低估他了，认为他是个毛头小伙，啊，什么都不懂。但是从最近他这个开始对外进行外交，啊，首先是访问中国，这一次跟那个文在寅这个会见，可以看出他在外交场合是非常的自如，而且我们也不能低估他这个进行在国内进行某种改革啊开放的这个决心。他在这个这个首脑会之前，在国内啊，那么已经召开了中央的全会啊，那么表达了这个新的一个路线啊，原来是这个这个核武器啊核武化和这个经济并重，那现在放弃了这个核武化的这个说法，而是要全部这个把精力集中在这个经济建设上。那我想这个当然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个他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前进。作为一个30多岁一个领导人来说，我想呢，他的这个勇气和决心啊，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至少不亚于他的父亲，所以我想呢，他可能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领导人，他可能也认识到朝鲜这个体制啊，那么如果再不进行改革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出路，特别是他要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这一点我想他是认识到了啊，所以呢，我想。这个虽然他要这个做到这一点，进行这个我们所希望那种改革开放有很大的阻力，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想他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决心呢，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啊，我想确实是有。
嗯，好的，我们就谈谈朝鲜现在他自己这个金正恩说的要朝鲜从此以后要把精力放在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上。那么刚才戴博提到一个经济改革开放和他这个金正恩政权稳定的一个内在的矛盾哈，那么。作为我就想问的，就是说金正恩作为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可不可能真的实现一个华丽的转身，完成一个，比如说他以前也在西方受过教育，有些的人对此也抱一点希望，就是说他真的能够致力于以这个民族大义出发哈，为了国家利益真的推动这个。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你对这种可能性你是怎么看的？
金正恩这次在出访前在内部下达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说他目前在采取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但是内部要加强管制，说对这个要防范和这个随时这个严办什么党内的这个什么异己分子或等等，那么就说明了外松内紧，他做出了这个和平姿态。那么他当然要说是放弃他目前的主义或者是放弃金家的权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的确可能要走向这个某种什么和平、某种统一或者某种繁荣是有可能的。因为从他的情况来看，他的确比他的祖父和父亲更大胆，因为他的祖父在1994年，金日成想跟这个南北朝会谈，但是刚要举行的时候，金日成突然去世，没有实现。那么他的父亲金正日呢，举行了2次南北会谈，但是他不敢踏上韩国的土地，而要求呢韩国领导人去这个平壤跟他会见。那么2000年金大中去了，2007年陆武铉去了，都是在平壤举行。你看到金正日啊非常胆小，这个怕被谋杀，但是我看到金正恩，他却敢走，他敢踏上那个韩国的土地，敢迈过军事分界线，而且敢喝这个韩国给他递过来的酒杯，不怕中毒。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而且他这个年轻34岁，可以说未来很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可能做出比父亲祖父更大胆的举动，而且他现在不以美军撤出为前提。那么如果跟韩国达成一个这个自主的，他们强调民族自主，就是排除外来的东西，尤其是暗示排除中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双方达成一个某种形态的统一体完全有可能。不过这次也观察到金正恩跟文在寅相比有两个小细节，就身体方面的小细节。那么文在寅呢，比几乎年龄比这个金正恩大一倍，但他身材匀称，而且走路这个轻盈。但是金正恩呢，虽然年轻，但是这个非常自重肥胖。另外，他们在传土，他们建一棵树，给那个种一棵那个松树的时候，那个金正恩的身体明显不行。那个他们那个土呢，中间是那个原土，两边是沙土。本来传这个土应该放在那个树底下中间。这个文在寅呢是准确的把这个土送到了中间那个黑土上，但是金正恩送土的时候，却这个土呢洒落在这个沙土上。做可以看出金正恩可能有某种这个疾患，身体疾患，所以这也看出专制社会啊这个腐败骄奢淫逸的生活给他带来的痕迹。
嗯，好的，我想刚才我们在特别节目里边提了，但是我想还是听听戴博先生你的看法，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次 文在寅跟这个金正恩会谈以后，接下来的大戏就是川普跟这个金正恩的会谈。那么刚才我们都提到，在整个的这个宣言里面，无核化作为一个非常次要的目标，但是在这一点上，你觉得韩国跟美国是不是是大家追求的是不同的东西？这两个盟国之间在跟金正恩的峰会上体现出不同的意图？
有可能很多美国人觉得那个金正恩的目标从头到尾就是要弱化美国的这些盟友关系的，如果他可以用这个民族感情的话，如果他那个朝鲜和韩国就是会完成一个和平协议，那你为什么需要美国的驻军呢？
对，
当然这个应该是韩国人的决定，而不是美国做主的。可是韩国从二战是受到美国的核保护伞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金正恩说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包括核保护伞在内，所以关键还是那个韩国怎么看，他们的安全感如何，还需不需要美国。那他们做出这个决定，他们不只是要制衡朝鲜，还是要制衡中国，有这么一个因素。所以文在寅他敢走得多远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问号。所以特朗普他要跟那个金正恩见面，我觉得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目标。特朗普除非那个金正恩是同意就是去他的所有的核子武器，要不然的话特朗普应该算是失败了。可是金正恩这样子做到的不太可能，他的目标就是要以那个行动换行动，有一个很漫长的
对
比较虚的一个过程。可是特朗普觉得你这样做你要一个过程，就是再一次让我们做冤大头。所以我们今天的乐观，我们可以乐观吧，可是明天吧我们不要那么乐观，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时机的那个全球这个战略竞赛的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想请各位刚才因为戴博提到，那么夏明教授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或者其他嘉宾，就是说为什么金正恩希望把这个无核化的过程拉大，拉开拉远，就是把这个过程尽量的拉长，而且这次的宣言里面又提到要把美国和中国这样其他的国家也拉进这个会谈和里面，又搞成以前那个六方会谈的那个局面，那么又可能搞不好又是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角力。我们知道六方会谈这个教训，所以川普才说要直接对付这个朝鲜。那么我想听听你从这个宣言中间有没有看到金正恩给自己留下多大的这个运作空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分析的。
对，作为小国来说了，他们的命运呢受到周边的大国的影响了，当然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和国际政治的悲剧。那么我的一个感觉，我对韩国人和朝鲜人的感觉了，或者我到了一块土地上去，直接的感觉就认为这个民族了，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而且是有志气的，而且是想摆脱了大国对他们控制的一个民族。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现在的国际的那个战略趋势了，其实呢也迫使他们呢，必须得要从他们民族的角度了，自主的想出办法。因为呢，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在那个马路中线行走，我们面临着左右两方的这个就是冲撞，那么这样的话呢，危险性就很高。在驾驶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驾驶员发疯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愚蠢，另外一个驾驶员可以非常聪明的来回避。但是如果有两个驾驶员都发疯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世界的悲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两个驾驶员都在发疯。一个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那个总统呢，那么他的不可预测性，尤其他掌握着核武器了，他的不可预测性，我认为是让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都会非常紧张，确实也让北朝鲜呢认识到他的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的这个威胁。另一方面呢，当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要重读什么共产党宣言，要重回初心呢，那么我觉得即使作为金正恩来说的话呢，他也觉得这太可笑了。因为我们读了这么多共产党宣言呢，最后把那个北韩呢那个拉进了这么一个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这个国家。所以我相信呢，作为韩国和北朝鲜的领导人，当他们看到他们的最大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大哥了，最后呢都在这个出了一些非常让人不可理解的这些主意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恐怕真正的就问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应该自己来干的事情了？
好的，王建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提一下这个，刚才讲到你说他们要把这个中国和美国拉进来，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个停战机制本来就是韩国、美国和这个中国三方签字的。如果你要把这个停战机制变成一个和平协定的话，当然也需要美国和中国的介入。这不是韩国和朝鲜两方可以决定的事情。所以呢，这种做法呢是应该是完全是正确的。 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无核化，这个无核化和这个朝鲜的民族的和解和统一呢，这我想呢，美国和韩国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对美国来说，这个最紧迫的就是无核化的问题，那么南北双方的和解和统一，这个不是美国的这个头等大事。那么对韩国来说呢，我想这个两件事情可能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民族感情在里面，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到目前为止，美国对韩国这个致力于这个南北双方的和解，基本上还支持的。那么如果说呢，我觉得可能将来如果说韩国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快那么这个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两个盟国之间的矛盾那么因为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无核化。那么刚才讲到说这个金正恩想把这个无核化时间拉长。倒也不完全是拉长的问题，现在是这个金正恩是他提出可以无核化，但是问题是你美国给我什么条件？他不能说是这个拱手把这个无核化就送给美国，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好的，好，说到这个朝鲜的这个价码，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你的分析是如何？你觉得朝鲜会在这个整个无核化的过程中再次向美国提出什么样的要价？
这个要价将是非常高昂的，我相信会超过他的祖父和父亲。那么他的父亲曾经有个要价，是一个秘密的要价，当时金大中能够实现这个首次这个破冰到平壤去跟金正日会见，而且金大中那年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后来发现一个秘密，金大中实际上秘密的给了这个金正日啊4.5亿美金。这个秘密被揭穿之后啊，后来金大中是灰头土脸，这个黯然，这个晚年是非常的凄凉。再加上他的儿子涉入贪腐哈，也就是说秘密献金，也就是进贡。那么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买来的。那么这次金正恩，我说了他的这种狡诈绝不亚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他的要价将会很高。通过字里行间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一个是年内实现和平，并不是现在年内，那就要看韩国给他多少钱了，给他多少要价了。另外说是这个无核化是一个目标，那要看美国，他要跟那个川普总统会见之后，美国能够有多大援助，他要最大程度的敲诈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那么他包括他去跟习近平见面，3月份也肯定提出了大量的要价和敲诈。朝鲜我们要看到，朝鲜由于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搞所谓的金家世袭制度，把朝鲜的经济搞得崩溃，他应该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负有责任。但是他经济崩溃之后，他却要外国来给他买单，这是非常一个荒唐的事情。但是后来他拿的是什么呢？他的筹码就是核武器，说发展核武器之后手上拿出这个重器威胁别国，让别国来买他买单，说从这个宏观上来讲他是非常荒唐的。那么从具体上怎么做，我想这个韩国他刚好碰上了一个说的好听呢是和平主义，说的不好听是绥靖主义这么一个总统文在寅。而文在寅呢，这个祖上也是从这个父母还从北韩逃下去的，说他们两家之间的沟通像同文同种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沟通能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说双方的目标都实现？但这次很显然，文在寅只是扮演了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最终要拍板的事情还是要美国总统川普来做。
好的，戴博，你对这个话题，就是刚才因为我们知道在韩国内部也有很大的争议，就是文在寅对待这个金正恩的态度。那么文在寅一直是一个和解的姿态，而且他上任以来一直是希望能够跟朝鲜实现和解，但是韩国自己内部也有很多声音觉得韩国应该做的是加强跟美国的同盟，而不是去向金正恩要这个和平。那么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那么这次峰会很多人也觉得他是这个姿态做的就是有点对这个金正恩有点吹捧的太过分了哈。你看最后这个闭幕式全是两人在那握手的这个照片，大幅的这个金正恩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样子，都让人还是产生一点联想。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那个韩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是韩国人的事儿，所以我并不觉得美国在这个方面就是应该是声音太大了，我们应该小心一点吧。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不只是美国怎么看待朝鲜的无核化，是全世界它发展核子武器是非法的。这个是为什么在联合国所有的别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要进行制裁，
对，
因为他违背了很多次他的承诺，他是非法的发展这些核子武器的。他也是绑架不是金正恩，可是他祖父跟他的那个爸爸是绑架了日本人，他是暗杀了他自己的这些亲信，
对，
他们也是贩毒来赚钱，所以这些还是活着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应该那个金正恩因为他给你来个笑脸而就觉得他是君子似的虽然是如此，我觉得王教授说得很对，金正恩的外交最近是玩得很漂亮。
对，
原来美国在这些方面联合国是有那个道义制高点， 现在我们失去了大位制高点的这个金正恩现在像一个合情合理的，所以如果特朗普跟他见面，如果他就心血来潮就生气或者离开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是特朗普显得不理智，
没有风度，
而不没有风度，
对
啊，所以这个是金正恩做的非常的成功，所以特朗普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应该是小心翼翼的。其实我还是从头到尾认为金正恩将来也不会放弃他的核子武器，所有的这些峰会只不过是美国和外来世界逐渐逐渐的接受北朝鲜作为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这个事实的一个，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
好的，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今天网友非常非常的多哈，一位姓田纳西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他说韩朝今天的这个会谈呢还是非常的有意义，希望川金会谈会取得预期的成果。那么现在就看习近平现在对待台湾所做的动作，那就是跟这个韩朝峰会是朝着反的方向走。还有一位网友叫他自称是我们不一样，他说我们这儿很多华人网友直播看韩朝峰会哈，心中却念叨着两岸，如果两岸也能像两韩这种模式，那么将是全球华人的幸事。那么他是非常希望从这中间得到启发。还有一位 Fijic 的一位朋友，他说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改善，像朝鲜半岛一样。看来我们很多的观众都是从这个朝鲜两岸的这个会谈来引发联想。还有一位叫 Becky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场面呢确实让人非常的感动，他说同文同种血浓于水，如果是真心实意的和好，那就是民族的大幸，朝鲜人民的苦难也就结束了。还有一位自称江南摆渡人的观众朋友，他说我觉得明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发给这两位，他就是文在寅跟金正恩。他说中国的三十年结束了，接下来的三十年就要看金三胖在国际社会的表现，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他意思好像金正恩好像还能成为一个国际的这个大主角哈。还有一位姓涂的网友，他说呢，他说我觉得这两位的会谈呢是做给川普看的，给这个美朝首脑会晤的开绿灯，扫平障碍。有一位叫张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韩朝和解才会让美军没有理由在韩国驻军，并且呢最后使这个朝鲜半岛倒向中国。他说这个呢其实是有利于东北和北方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待会儿我们会在中国部分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位叫王双的观众朋友，他说冻结核武器而不是销毁核武器，这是金正恩的聪明之处。当然邻国的强大肯定是自己的威胁，我想中国日本现在肯定是思绪万千。好的，我想就是这部分的讨论呢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呢，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整个韩朝会谈当中，就是因为韩国现在主导这个整个这个韩朝这个和平的问题，那么中国是不是要靠边站，我们待会儿呢会接下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四月二十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韩朝峰会举行，文在寅和金正恩互动亲密，凸显韩国成为朝鲜半岛局势的主导方，也成为美朝之间穿针引线的最大的推手。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再表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美朝，韩国只是起推动的作用。那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尴尬的靠边站，此前有哪些事件已经埋下了伏笔？朝鲜不管中朝宣泄凝成的友谊，向美韩投怀送抱，从中中国应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中国在这整个事件中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南北韩现在呈现这个和解的态势哈，那么韩国呢当然是倡导者和主导方。那么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局势的这个主导权，已经有怎么来说呢，就是作用已经有点边缘化了。
基本上如此。我们看到这次又首先倒过来看新闻，有两个最新的新闻，一个是川普在听到这个南北峰会举行的时候，这是好事，他发了个推文说，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的好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所起的作用，尤其在中朝边界，意思说制裁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这个川普的话是对习近平的一个安慰。那么另外金正恩呢也做出了非常不同寻常的举动，当有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旅行团，这个毛左派啊，后来证明是物有之乡的全体人员哈，包括总编，在发生大车祸，几乎全体32人死亡，2人受重伤，金正恩是破格到医院去看望重伤者，而且甚至破格到火车站去送行，这个给这些这个上山这个遗体和这个送行。那么这么忙，而且韩朝峰会就要举行，这也说明金正恩在安慰习近平，安慰这个中国。因为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川普和金正恩所做的动作就是希望稳住习近平，稳住中方。这说明中方是最大的失落者这一次。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哈，中方在经济上失去很多，拿中国人的血汗钱去给这个北朝鲜输血，那么中国人民是失血了，但是中共作为在他的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他几乎支配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一方面阻止了朝鲜南北韩的这个统一，另一方面是维护金家的独裁政权，避免了这个外部的军事打击，同时呢这个怂恿这个金家呢发展这个核武器，甚至很多核原料、核元件和核技术就是中国提供的，秘密提供的，包括鸿翔公司。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最大程度挑战了美国的利益，跟美国形成一个战略牵制，然后使中方可以在台湾其他问题上从容不迫的应对，跟美国打牌。那么这一次发生了变化，南北韩自己成了这个问题的主导者，那么这个朝鲜南韩采取主动，这个北朝鲜是积极的响应，说这一下中国的角色边缘化，而且双方都不要求美国撤军，那么将来出现可能是既有统一，如果说出现三个因素加在一起的中共是个噩梦，一个是统一的南北朝，一个是和平的南北韩，再加上一个有核的，还有一个美军继续驻扎的，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噩梦。
我们知道虽然文在寅在这个整个韩朝会谈中他起了主导作用，而且推动这个事情，但是他一再的表示韩国起的只是推手作用，他说最后这个核问题还是要由美国和朝鲜来最后决定，好像把中国放到一边去了哈。我就想这个中国看的这个表态，有可能有点这个尴尬。那么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是不是美韩朝三方是不是现在在这个整个格局里面占主导地位，中国是比边缘化？
端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最后有一个什么协定的话，那你非得把中国再拉进来，因为任何中国不同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办法，如果中国不同意的话就不稳定。短期来讲中国是变得很被动，这个主要是要责怪中国，因为他这几年一直是说这事儿跟我无关，我是个很成熟的一个成人，我看这个两个很不理智的孩子，美国和朝鲜在吵架，所以我是一个很边缘的。那突然间习近平觉得哎，我是很边缘的，所以我得赶快就是邀请那个金正恩到这里来。长期来讲朝鲜半岛的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的重要，它离不开中国，而且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这些势力最起码在这个地区比美国的大，所以短期来讲可能是中国有一点尴尬，可是到了就是最后中国的筹码就太多了，所以你非得把它拉进来，让它做一个最重要的伙伴。
你觉得中国的这个发言权还是很大。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因为萨德的问题哈，曾经在这个经贸方面惩罚韩国做得很凶哈，给这个韩国的人留下这个恶劣的观感。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以后呢，文在寅曾经访问中国，但是明显的受到这个习近平的冷遇。有的认为这个中方对于韩国的傲慢，为现在这个后续事态的这些发展呢，是在某种程度上付出了代价。那么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因为如果我们看今天到底谁了那个作用增加了，谁的作用呢被那个就是边缘化了，我觉得首先要从六方的这个会谈的这个框架来说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六方这个国家里边呢，当然第一个就是俄国了，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他的影子，而且呢就说也没有听到他的评论了。那么所以俄国呢，它作为它的利益最少，而且它现在的国力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弱的情况了，普京呢作用呢不是那么大现在。那么第二个呢就说边缘化最厉害的应该说是日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无论他们说是南北朝鲜双方的会谈，或者是南北双方加上美国的三方会谈， 或者是最后的如果要签订和平协议了，一定要会把中国给那个拉进去，因为毕竟中国是参战的一方，也就是说停战协议是中国在这边那个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如果是三方会谈或者如果是两方的和解，那么当然中国呢也有一些那个边缘化。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作为中国跟美国这些大国呢，我觉得尽管有些边缘化，但是呢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方针呢我觉得应该遵循，就是说这些大国呢不是要把南北两个朝鲜呢送上天堂去过上最美好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起的作用就是说制止这两个国家最后呢把双方呢送进地狱。我觉得如果这些大国有这些良善之心的话呢，我觉得这些小国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恐怕就有更多的空间和资源了。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从冬奥会到现在哈，韩朝两国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那么中国自己的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就说，其实朝鲜最恨的国家不是美国，不是韩国，而是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从朝鲜的角度来说，和美国搞好关系和中国搞好关系，哪个对他来说从安全援助各个方面来分析哪个更有利？
对，最近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学者，就体制内的学者纷纷表达了忧虑，对朝鲜半岛发展局势的忧虑。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板门店宣言，就是文在寅和金正恩签订的板门店宣言第七条，他说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要努力促成韩朝美三方或韩朝美中四方的这个会谈。这里没错，夏明刚才讲的对，是排除了俄罗斯和日本。排除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国力衰落，确实起不了作用，况且跟这个传统关系比较脆弱。那排除了日本，是认为日本本身是美国的盟国，而日本的确在这一次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不满。因为金正恩上个星期发表的一些宣言中说，停止核试验，停止远程洲际导弹的试验，停止核试验场。但是日本呢，没有停止中短程导弹的试射，说这个中短程仍然给日本构成威胁，日本表达了不满。另外，这个核试验场停止，日本认为这个核试验场风系里已经被毁坏，停止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另外反过来，这个里面还有学问，就是他说，韩朝美三方会谈，那说明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韩朝美中会谈有中国，但是没有一个就是韩朝中三方会谈没有。那么这个没有的话，就中国绝不是主导角色，只是其中有重要的作用，要安定它，安抚它，不让它捣乱，怕的是中国捣乱。还有一点完全没有提到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完全破局，这是中北京验资在资的一个会谈格局。因为这个是小布什时代确立的，就是由北京来主导把六国都拉进来，然后北京在中间可以上下其手，从那个游刃有余，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所以朝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不能被北京所主导，他要自己主导的格局。所以这次南北朝的会谈非常好，就在于排除了中共和中方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影响，一个牵制的因素，只是安慰他，稳定它。说这个中国的学者表达的忧虑就是说，如果这个一个东西还好，就如果只是统一也好，如果只是这个有核或者无核也好，但是现在韩国会继续要求美国驻军，而北朝鲜表达不会要求美国撤军。而原来的金正日在会见金大中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理解美军在朝鲜半岛的驻军，那么金正恩不要求美国撤军，说明了一个道理，美军驻军朝鲜半岛是对中方力量的一个重大牵制，也就是说在韩国北朝鲜的统治里，中方才是他最大的潜在敌。
好的，我也想听听戴博，你对这个局势，就是确实是让人吃惊的一个进展，就是朝鲜表示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不把美国撤军作为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以前一直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你觉得他愿意让美国保留在朝鲜半岛保留驻军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针对中国？像陈伯公先生分析的那样，
有一部分是要针对中国的啊。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那个朝鲜半岛北方那个南方，他们都知道中国的态度，觉得我是这个地区的霸主，我是你哥哥，应该听从我的。而且最近也还有高句丽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个中国的很多学者说，原来那个朝鲜的这个古老的国家那个高句丽其实是中国的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朝鲜的，他们也挺生气，而且北朝鲜一直是不愿意承认在中国说是抗美援朝的这些
发挥的作用
当中，他们不承认中国发挥的作用，所以肯定是有一定的摩擦。朝鲜和韩国都需要美国能够稍微制衡中国，可是我觉得中国还是可以比较放心，因为美国不是东北亚的国家，在这个地区中国正在扩张它各方面的实力，而且美国最起码它的相对的影响力是在降低的。像我说的，中国的地理位置、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这些力量将来比美国的 重要，而且万一我们有什么那个朝鲜半岛的那个统一的话，现在韩国和朝鲜最重要的一个边界是三八线，将来就是鸭绿江，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边界变得很重要，这是很长的边界，而且给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带来很多的好处，担忧还是有，可是美国最多是可以稍微制衡中国对那个朝鲜半岛的那个影响而已，长期来讲我们不要把这些给忘掉。
但是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仪式，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朝鲜跟韩国确实它这个民族的这个情绪非常浓厚，而且我们知道朝鲜跟韩国实际上都是在过去几十年也是把中国视为霸权，他们分别跟中国的这个大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如果未来就真的像陈伯公先生刚才分析的那样，三个格局，两个国家和平统一，而且还保留核能力，而且还有美国的驻军，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对，现在中国官方了，他们就提出了，现在就是说西方国家了，尤其是主要是指美国了，就故意在挑拨，就是中国了跟那个朝鲜和韩国的关系。那么我觉得这种就是担忧呢，其实对中国了，其实也是种压力。其实中国如果要防止自己被边缘化的话，也就是说要必须的加强自己在整个朝鲜目前的局势中的积极性的作用，而不是像过去呢在六方会谈中呢扮演着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并不完全最积极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目前这种担忧，而且呢就是中国就是目前呢在这种整个过程中呢被部分的这个就是不是边缘化的话，至少作用那个降低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有助于朝鲜两国的，因为中国的话呢会更积极的表现了，试图以自己的积极的贡献来让自己保持了对那个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
说到这个积极的表现，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是赶在这个韩朝和美朝峰会之前呢隆重的接待金正恩，是他上任以来第一回跟这个金正恩正式的会面。陈伯公先生，你觉得当时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有没有挽回一局？据说这个习近平还会在六月份呢访问朝鲜，你觉得他能不能在最后怎么扭转这个中国现在处的这个处境，而重新成为这个整个博弈中的一个要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上任以来，在过去五年呢他们的关系非常冷淡，而且出现了就是说金正恩杀死亲中派这个张承泽他的姑父这个血腥事件，后来又杀死他的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中习近平和中共所保护的这么一个人选，那么这个所以双方是非常仇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习近平突然在三月份抢先要会见金正恩，就是看到了这个美国宣布了这个川金会川普可能跟金正恩见面，另外呢韩国也是制定了这个见面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采取突然的动作，觉得不能被边缘化要参与进来，所以说举行了这个抢先在三月份举行了就是这个中朝的这个峰会。那么而且他还安排一个当你的这个说是南北韩峰会之后美国和朝鲜的峰会之后呢，又安排一个六月份的峰会，试图来抢这个，不仅要抢头香还是要抢尾香，但是呢这个谁笑的最后谁笑的最好，结果没想到这个板门店宣言又提出一条，文在寅今年秋天要访问朝鲜，说南北朝鲜的互动是没有完的，所以说这个中国再抢也抢不过南北朝鲜本身这次反复强调他们这个民主是同样一个民主，怎么实行民主的和平啊统一啊这个繁荣啊是共同努力，说是完全就是极力的排除这个中国的影响，中国的角色，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中国安慰住而已。我想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他要思考的是哈，既然金正恩能够华丽转身，金正恩能够华丽转身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是过去五年金正恩巩固了权力，巩固了党内的权力。我们这一道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重要的助手是他的妹妹金宇镇，他把他大哥杀死了，他的二哥金承泽还在，金正泽，但是他没有重用他的二哥，因为二哥这个男性出来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取代之势，或者是第二个太阳的意思，那实际上把他的二哥冷藏了，把他的妹妹一个女性拿出来活动呢，显示一方面是在巩固金家，另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他巩固了权利之后，他来了个华丽转身，敢于在外交上做大规模的这个大举的这个动作啊，南北和解跟美国会谈，或者是甚至于谈到契合等等。那么习近平要学习金正恩，就是你也大权在握了，你也巩固权力，能不能够华丽转身？而中国最重要的华丽转身就是推进民主与宪政，如果中国推进了民主与宪政，至于朝鲜半岛的变化，至于美国怎么样，可以说是釜底抽薪，一切困境都可以化解。
好，王建伟教授，刚才我想 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朝鲜跟中国的关系现在比较冷淡哈。虽然有这个最近金正恩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中朝关系经过这个大半个世纪的演变哈，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一直是对朝鲜是提供了最多的支持，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说在物质上。但是机会一到，朝鲜就立刻向这个美国或者韩国靠拢，而是把美国靠在一边。我就想，因为中国很多时候被国际社会批评，很多时候是跟这个流氓国家或者是说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建立这个同盟关系，影响自己的这个国际地位。我就想请您来分析啊，您觉得从和这个朝鲜打交道的经历，中国应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我想这个不单是和这个朝鲜打交道吧，中国和他的一些邻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这个相互支持啊，那么中国也给比如说在朝鲜啊对越南啊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啊，那么等到他们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啊，那么这些国家就基本上都会发生政策上的转变啊，那么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本身的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更为明显。
嗯，
所以我想呢，朝鲜也不是一个例外啊，那么越南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中国的一些邻国都有类似的现象。那么所以呢，中国这个外交上一直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远交近攻啊，那么跟他的这个盟国这个邻国啊这个关系啊总是处不好，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嗯，
从朝鲜来讲的话，他一直是希望能够这个直接的和美国对话啊，那么他也有这样的想法，就利用和美国的这个关系然后再来和中国打交道，这种心态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所以我想呢，这一次也不奇怪。那么中国呢，当然从过去的经验当中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教训。那么就是说呢，不再把这个和朝鲜的关系看成所谓的血门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个中朝的关系啊要正常化啊，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和朝鲜现在还有一个同盟的条约，但这个同盟条约基本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
嗯，好的。
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将来这个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啊，中国的角色是关键的，但是中国如何来这个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会有很多这个困难。
嗯，好，戴博，你觉得中国在和朝鲜打交道的这个整个经历中哈，中国其实还是失去很多，我觉得就在国际上道义上哈，一直支持朝鲜。你觉得中国应该从跟朝鲜的这个交道里面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在朝鲜，中国面临的这个问题是跟他在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一样，就是中国的那个崛起，中国的成就是得到了承认，很多国家是很珍惜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国的援助，中国给他们开支票，
对
他们高兴，可是他们并不欢迎中国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中国的全球的软实力，包括朝鲜在内，都有这些问题。大家都就是承认中国的成就，可是是否认中国的这个国际领导力或者霸权主义，觉得中国有这些方面的意图，是要再创造一个这个反属关系的这么一个大局面。包括中国的邻国，包括那个就是朝鲜在内，都是否认中国的领导力。这个是中国应该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是一个非常大的软肋。对对，夏明教授，您觉得是为什么？像刚才他说，像戴博先生说的，希望中国的经济援助，希望中国的支票，但是在道义上并不认可中国，而且有机会就放弃中国。你觉得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当然有许多原因，刚才我也同意前面的讲的，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大国跟小国的关系，因为我们长期呢还是习惯于用那个现实主义的外交呢来处理这些关系，但是我觉得从小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在任何的这个巨人他们的这个最后的冲突中，那么巨人打了一场架，当然巨人也会有牺牲，像那个美军呢也有就是5万来人在朝鲜半岛的那么现身，而中国的话也有20多万人，但是我们知道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呢，双方那么是上百万人那么这样的牺牲，所以我觉得呢，就说大国呢往往呢有时呢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巨人的争夺中呢，往往会给其他的小国在那个夹在中间呢，造成这个巨大的所谓的 collateral damage， 就是各种的人和财的这个损失。
嗯，
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这些小国呢，其实我非常高兴的看到东北亚呢这些小国呢，那个更多的自主权能够避免呢被大国的这些愤怒呢和他们的那个就是国家利益呢，也是绑架了他们自己的本土的利益。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是现在不是硬实力不足的问题，而是软实力不足。就像戴博先生所讲的一样，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化、不实行文明化、不进入国际社会的主流的话，我想在世界上的角色总是非常尴尬。对内镇压，对外扩张，让邻国不放心，甚至让自己所谓的盟国都不放心。像这个朝鲜，最终他还是要背弃他，在实质上要投向美国和韩国。那么巴基斯坦还要拒绝他的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所以习近平推出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啊，虽然是说你有钱，你是大。傻逼，你一路可以撒钱，但是不仅受到西方的抵制，即便是发展中国家非常的不满，觉得你要价太高，而且觉得你没有保护环境和劳工权益的这些标准。你这一带一路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中国公司怎么得好处，中国本身怎么得好处。你不像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战后他帮助欧洲，虽然美国有美国利益在里面，但他实际上的效果是他实实在在的帮助了欧洲，而且他的项目是公开的、透明的。说中国如果不在这方面软实力做改变的话，他永远没法跟美国平起平坐。而他一旦是实现了民主和宪政，软实力这个达到了美国或者接近美国这个水平，或者换这个历史的方向看齐的话，我想问，不管是内政还外交种种的困境，我就说都会迎刃而解。
好的，我待会儿再因为时间不多，我待会儿会请每位嘉宾就这个话题，每个人再做30分钟的最后点评或者补充。在此之前呢，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自称风林山火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韩朝的这个和解呢只是假象，因为金正恩需要韩国的资源，文在寅需要朝鲜和平的假象来换取选票，两者一拍即合。他说朝鲜专制和韩国民主终归是冰炭不同炉。一位叫苏晓的观众朋友，他说了解一个人光是听他说什么没用，光是看他一天两天的举动也是没用，看他过去做的事情就可以预测他的未来，没有一天天的积淀，所谓的华丽转身的神话我不太相信。那么他这个显然是指金正恩的变化。还有一位叫林肯王的观众朋友，他说韩国不想金正恩统治，北韩不想放弃金家王朝，两者根本就不可能统一，只能吞并最后的结果。一位叫 Edwin 陈的观众朋友，他说韩朝会议是一件好事，但是韩朝问题的这个朝鲜核问题的根源是中共，他说中共被边缘化，这是韩朝会议的最大的突破。金正恩在韩朝峰会上正在表达他自己的想法，美国应该充分的听取，因为这是朝鲜真正的想法，而不是中共的想法。现在美国让韩国主导和平进程，予以充分的军事支持，除了核武力，他说实际上韩国人的实力远远超过朝鲜。所以这些观众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对这个韩朝的这个未来和平表示这个乐观。我想最后请每位嘉宾呢，每人就30秒时间来对这个话题，中国的参与或者韩朝和平进程来发表最后的看法。那么戴博，请你先来谈一谈。
很简单，今天我为朝鲜半岛的人觉得很高兴，可是明天我们面临的工作还是相当多，而且没有什么基本上的那个变化，矛盾多着呢。
对，还是跟以前一样，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还是存在的。对，好的，陈伯鸿先生。
我想我们要注意到，这次韩朝首脑峰会前，美国采取一个重大的动作，就是原太平洋这个司令哈里斯本来是派驻澳大利亚的大使，但突然派驻驻韩国大使，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是鹰派战将驻韩国大使，就警告金正恩不要玩花招，美国是要来真的。金正恩想慢慢契合，美国要求在6个月内契合。而这个蓬佩奥被这个中情局要出任这个国务卿，他是深入虎穴了解了金正恩，然后这些鹰派组成的团队将对朝鲜最大的施压。我想川普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去核化这个目标。
好的，夏明教授，你有40秒的时间。
对，历史呢是由人创造的，当然领导人呢就起更大的作用。我觉得如果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话呢，他们呢会给历史带来积极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为他们那个看到这些进步了，去那个就是促成的话呢，我觉得恐怕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会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步骤了。
好，王建伟教授。
外交的任务就是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年这个东西两的这个突然统一，很多人也认为是不可想象，但是实现了。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韩国和朝鲜的未来，我们还是应当抱有一定的信心。当然这个中间会有很多困难，不会是一帆风顺可能是往前走2步退一步，这种都完全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中国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有人喜欢不喜欢，中国就在那里。
好的，好，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夏明教授、王建伟教授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